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欢迎下载使用。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32，作者金满楼。这国会是个伟大的东西，但它的伟大只有在失去它之后才会显示其价值，而它存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百般拨弄和嘲讽。眼看木已成舟，这议员们只能自认倒霉，白白丢了年薪5000元的职位不说，最后在那些丘巴老爷的威吓之下，只落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川资打道回府，实在是晦气之至。看到这儿，大多数人以为袁世凯就要搞赤裸裸的专制了，但老袁却并没有那么头脑简单。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相反，他是要一个合乎自己意愿的国会和宪法，这就是设立在国会之外的政治会议和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这是后话。解散国会以后，袁世凯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此各省都督倒是很乐意去做，谁也不想受议会限制呀。不过国务总理熊希龄在受到多次胁迫以后，再也忍耐不住了，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以后便提出辞职，而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也受他的牵连一并辞职。袁世凯见熊希龄去意已决，也就稍作挽留之后照成批准，暂由外务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这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什么事儿都没干成。这还不算，最后还落得一身不是，弄得名声扫地，狼狈不堪。受此挫折以后，熊希龄也就决意仕途，从此告别政坛，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了，这倒是他该去做的。如此看来，不管革命党也好，书生也罢，都不是老袁的对手。这老袁不仅搞军事有一手，搞起政治也很辣手，甚至搞起法律来也同样是有板有眼，不落下风。你要说他不是枭雄，那谁是枭雄啊？话说回来，民国建立以后的制宪进程也不甚完美，譬如临时约法，因为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所以特别赶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匆匆出台，整个制宪过程不过一个月，在三读程序中竟然使用起立表决，不可不谓仓促草率。制宪会议中对于实施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这样重大的问题，当时只有6名议员做了简短的发言，并在不到4个小时内就完成表决，实在是太轻率了。要知道，美国1787年宪法关于是否实行总统制的辩论足足进行了10天。作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国家大法，如此迅速，外加掺入制宪者的私心，如何能调和各方利益，帮助新生政权顺利过渡，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及其国民的幸福呢？临时约法有2个重大缺陷，一是忽略了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这往往导致立法权和行政权发生冲突时缺乏一个制衡的力量；二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没有做出规定。在天坛宪草中 这两个缺陷仍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而且还增加了其他的毛病。比如设立国会委员会代行国会之权利，议会有宪法解释权等，对大总统的各项权利则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这种议会太强，总统太弱的模式，完全陷入立法权大大压倒甚至侵犯行政权的不平衡状态，这显然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如果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当时也不是一味的反对国会和宪法，至少在天坛献草的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太多干扰，经费也得到充足保证，宪法草案的顺利出台便是明证。实际上袁世凯对宪政民主并不了解，他在政治立场上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临时约法和后面的天坛献草在行政权上的束缚，袁世凯何尝不是感到极其痛苦，并试图有所补救呢？但在袁世凯的修宪要求被制宪会议拒绝以后，这形势便急转直下。实际上袁世凯提出的修正案类似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即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适当缩小了议会的权力。因为二战前法国的议会内阁制中，议会的权力太大，议会频频倒阁，导致政局混乱，这未必是个好制度啊。事实证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既造就了一个相对强势的总统，也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效的内阁。这种权力的平衡比单纯的内阁制和总统制来得更加符合实际。要是当时制宪会议慎重地考虑袁世凯的意见，说不定民国率先发展出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呢。可惜制宪会议中的议员们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和妥协意识，试图按照自己对民主共和的理解来制定一个宪法的美好蓝图，丝毫不考虑当时最具实力的北洋军政集团的利益和诉求，这样蛮干岂能不失败？要知道民主的真谛本就是妥协，需要在有风度的对抗中经过反复多次的均衡博弈，这才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性安排。那些议员们实在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在71名制宪会议的议员中，40岁以下的议员占到94%，而35岁以下的又占到68%。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有留学或者革命经历，不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就连一般的社会经验也严重缺乏。这些人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按照教科书制定宪法，即便这个宪法再完美，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不具备可操作性，那又有什么用呢？教条主义不但会害死人，而且会害几代人呢。等到国会被解散，天坛献草无限期搁置以后，不仅国会的制宪活动被中断，就连国会也是皮之不存。由此民国进行到第3年的时候，便开始进入了袁世凯的威权统治时期。要说起解散国会的提议，这事儿却是出自于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之手。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这黎元洪不是革命元勋吗？如何为虎作伥，跟着老袁助纣为虐了呢？ 其实啊，也不奇怪，因为黎副总统虽为民国元勋，却非革命首义。他原本是陆军第21混成协的协统，在当时湖北算得上是第二号的军事领袖。他原本官当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打算，不过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被士兵们硬是从床底下拉出来做了首领。最开始李元洪还死活不肯顺从革命，那句著名的莫害我正是出自他口中。倘若造反不成，朝廷追究下来，李元洪按犯罪情节的话，还只能算是受胁迫呢。李元洪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本就是讲究忠君爱国的旧派军官。他不仅在武昌起义前杀害过革命士兵，在当上湖北都督以后，他对那些起义出身的人也是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在他眼里，这些人怎么着都是些贼心不死的乱党，不可不防啊。譬如当时湖北号称三武的三位军事领袖，孙武、张振武、蒋义武，其中便有两位是间接的死于黎元洪之手。张振武之死在前文已经详细叙述，可蒋义武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南北议和之后，蒋义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以后，蒋义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义武也只得逃走。晦气的是，蒋义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给抓住，后来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义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义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最后落得弃尸他乡。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之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义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黎元洪混迹官场多年，他对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有着本能的抵触，而那些自认为有功的革命党首领对身居高位的黎元洪同样是心怀不满，彼此间敌伍不断。在双方的矛盾暴露以后，黎元洪采取了投靠袁世凯的策略，以取得北洋势力的支持。由于湖北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袁世凯对那些革命党同样是深恶痛绝，因此与黎元洪一拍即合，张振武的被杀便是双方合作的一个明证。实际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的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 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在改进团失败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等地，继续揭发黎元洪镇压革命党人的罪行。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很多，但此时袁世凯也盯上他了。虽然黎元洪在革命以后极力和袁世凯保持一致，并在各项政策上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譬如在定都北京的问题上，黎元洪就曾经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宋教仁遇刺案中，黎元洪也发表通电，提出要法律解决，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相残，实际上就是在给袁世凯拉偏架。在宋案的证据公布以后，黎元洪又指责追查真相导致人心摇动，摇浊风起，甚至荒唐地提出宁可令宋教仁冤死，也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在善后大借款的问题上，黎元洪也是站在支持袁世凯立场上的，他非但支持袁世凯借款，还杜撰了一通不借外债的六大危害，以证明借款的合理性。二次革命爆发以后，北洋军以湖北为进攻江西的前沿，黎元洪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时候，黎元洪更是亲自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作为正式总统的候选人，这简直就是露骨的拥戴效忠了。但很可惜的是，黎元洪这些明显亲善的举动仍旧未能赢得袁世凯的充分信任。在袁世凯的眼中，黎元洪虽然不算革命党，但毕竟不是北洋军政集团的人。更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黎元洪打着支持袁世凯、支持中央政府的旗号，在排斥当地革命党的同时，也暗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譬如当时在湖北就握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还先后被推为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长，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在二次革命以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换上了北洋系的人。既然袁世凯要在战略上控制南方各省，湖北当然也不能例外。何况武汉乃是九省通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倘若不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解除兵权，终究是个隐患呢。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要将黎元洪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黎元洪在当上湖北都督以后，他深知控制地方对个人势力的重要性，因而对袁世凯的调虎离山之计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北上一事，黎元洪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死活不肯离开湖北半步。他非得以民国副总统的名义兼任湖北都督，副总统可以不做，湖北都督不能不当。黎元洪也是个精明人。袁世凯见黎元洪不肯轻易就范，不免也有些踌躇。这时袁世凯的手下们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他们纷纷献计献策，要霸王硬上弓，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让北洋的人去做湖北都督。最后 据说是太子袁克定想出了一条妙计，最终迫使黎元洪乖乖就范。
我叫布谷，我是一个武林高手，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